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比努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一路带我们经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主，我们即将要结束民数记，要进入生命记。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走这一条真理的道路，回归妥拉的道路上面。主，我们越看越明，我们了解你的心意，我们了解你的爱，我们知道你的爱为什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语永不改变，立定在天，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立定志向，主，我们要与你一同行走在你妥拉的真理当中。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来亲近你，也把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再次带领，使讲的可以讲得明白，听的人可以听得清楚。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妥拉是 double portion， 他讲的是 matot 跟 masay， 这讲的是支派以及他们的旅程。我们即将要结束民数记，我们要进入生命记。而这周的妥拉的范围呢，是从民数记第30章第二节一直到民数记的结束，总共有7章。我们都知道一年有52个星期，但是我们周间的妥拉呢，总共有分成54个部分，再加上一些节期，有些特定的经文要读，所以就常常会碰到这种 double portion 的状况，像这个礼拜就是这样子。而先知书的部分在马透是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3节，而马赛的部分呢，讲的是耶利米书2章第4节一直到第28节。同样的，在这两个先知书都有加上耶利米书第4章第1到第2节，我们等一会儿会来说明。新约的部分是马太福音第5章33到37节，雅各书第4章到第12节。我们开始来略述一下民数记的每一章的记载。第30章说的是许愿，也就是誓言。而第31章呢，是神要以色列人在米甸人的身上报仇，然后呢，神宣告摩西，你将要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这是摩西即将要结束他这一段旅程中间的任务，他要归到列祖那里去。而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要他们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我们知道巴兰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引起以色列人犯邪淫。第32章说到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他们协商，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东。当然，这有中间有一些过节，有一些过程。33章进入妥拉的另外一个部分 ，Masay 旅程。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从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那个时间的旅程开始，是从正月的15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起行。而他们起行呢，是从兰塞，历经了42个站，与当然与记载在生命记上有稍微的不同。而34章，神颁布了应许之地的版图，分派之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且要从每一个支派中间选一个首领来帮助他们，然后把迦南地的产业分给以色列人。而35章制定了利未人的诚意，设立陶城给误杀人的人藏身，以及他的条例。36章讲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为他们的父家争取分得产业，最后说到这是耶和华 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首先我们来探讨许愿跟誓言。许愿跟誓言，人常常会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下贸然的许愿或者是发誓，但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向耶和华神许愿或启示来约束自己，那就不可以食言，要按照你嘴巴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去行。而这个权柄或是这个许愿或是誓言成就或是作废，必须要有一个权柄的权利。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到，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倒不如不许。一个誓言可以被取消，只要它不涉及对另一个人的义务。父亲有权在听到女儿发誓之后取消女儿的誓言，丈夫有权取消妻子的誓言，这就是遮盖的权柄。女子出嫁前是父亲或者是母亲，而出嫁之后呢就是丈夫。但是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规定。但若是为男子发誓或是许愿呢，那么这个愿的权柄就要来自我们的父神。整本旧约塔纳克，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在塔纳克里面总共出现23次。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是永不改变，一定会成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深入来探讨了。我们来会诊，深入的来了解。从神的角度，第一个，为了神他自己，在民数记第14章第21节，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而在罗马书第14章第11节写着，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个经文对应的是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所说的，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第二个是神的审判，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要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记载在生命记第32章第41节说，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第42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第三个，乃是神恩待人的凭据。以赛亚书第49章说到被掳归回后，第18节说到，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就像心腹一样。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而这些事情都一一的应验。那我们来看，根据塔纳克，神因为人的行为用他的永生启示的原因，第一个，当会众发怨言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拉兄孩啊，当你对神发出怨言的时候，神说， 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戒之慎之。第二个，那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所以神就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要将这些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耶利米书第22章说到，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他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可以看到很多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惩罚，那是因为他们不但背弃了神的约，离弃了神的话，最重要的是第三点，他们玷污了神的圣所。所以以西结书第5章第11节说到，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证的物可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呢，说到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神所吩咐摩西的律例。那我们来看看新约它是如何的记载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33节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那这里呢，对应的就在申命记第23章第21节到第23节说到，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但是作为人，我们可以许愿或是发誓吗？耶稣啊说，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34节，他是这么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作为。第35节，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第36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雅各书第5章第12节，他也说到，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与永生的神相比，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发誓可以许愿呢？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就是说从恶里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依靠神，按着神的教导，诗篇第119篇第43节说到，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如此你所说的话都是是，当你养成说实话，那么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或是你所说出来的话语发誓，因为妥拉耶稣啊的话就成为我们说话的印章，是挂保证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言为信，当你的话语有权柄有信用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发誓。接着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希伯来文米甸的意思呢，就是纷争。米甸呢，是分裂的本质，它是一个万恶之源。神说每一个支派派1000人，所以一共是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一同去。而菲尼哈的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以色列人就去了，杀了米甸所有的男丁，杀了米甸的武王，最重要的是杀了术士巴兰。但是当他们回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他们营地的时候，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才发现他们保留了妇女孩童。所以摩西说，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了神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要他们把这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申命记第4章2节讲到，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神的话语，当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要将那地的人，将米甸人报仇，要将所有的全部都灭绝尽尽，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删减了神的命令，神所吩咐的。箴言第30章6节说道，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所以呢，对于神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非常的认真，我们真的是需要非常的仔细。在启示录22章18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所以真的真的真的弟兄姐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而这个时候呢，摩西要参与这个战役的人在营外自洁7天，摩西就按着神的指示分配掳来之物，出去征战和在家看守的都可以同得这个掳物。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就近前来对摩西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役，每一个支派派1000人，总共12000人出去征战，然而他们却没有少一个人回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死亡。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不容许我们去头掐尾，更重要的是听话不能只听一半。但是当要准备过约旦河，要进入神应许之地，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影响到后来被掳的顺序，那就是流便的子孙、加德的子孙以及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首先他们看，接着他们想，然后呢他们就串联 这个两个支派的人，然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个，牲畜极其众多，想想看，其余的十支派，难道他们的牲畜不多吗？而且第二个是，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也就是他的地非常的肥沃，可以让这些牲畜得以在那边繁殖。所以当摩西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们为何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回想探子回报信息，使百姓灰心丧胆。那一次的回报引起神的震怒，使得百姓在旷野多绕行了40年。摩西心里又在想，不会吧，又来了。但这两个支派的人并没有恼羞成怒，一拍两散，就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次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协商，所以他们就靠近，他们就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所以把一切安顿好了以后，他们说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他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各支派承受了自己的产业，这两个半支派不和他们在约旦河的另外那边，约旦河西岸同受产业。摩西听有道理，他就同意了。犹太的解经家说，流便和加德提到了他们的牲畜，表明他们比其他支派更关心注重他们的财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牲畜是代表人的财富有多少，所有的成就都是来自神，没有一个财富是永恒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他赋予他的孩子们选择的自由，行使自由意志会导致不良甚至灾难性的结果。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服从神或做出自私的选择的时候，眼前似乎这两个支派得到了适合牧放的地方，可以增加更多的牲畜跟他的财富，但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首先被掳流放，与其余的各支派被掳的时间相比早了10年。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刚开始来争夺来想说要留在约旦河东，其实只有流便支派跟加德支派，并没有出现马拿西支派。但是在这里，当摩西将这个地分给他们的时候，从这里突然多出来了马拿西半个支派。那么犹太的解经家说，在第39节给了我们答案，他说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儿子马吉，所以他的子孙就住在那里。所以在鼎盛的时期，马拿西的领土是从东到西横跨了约旦河，我们可以看到，所以马拿西的领土从东到西横跨约旦河，分为两个半的支派。所以有人说这是东马拿西，这是西马拿西。所以东西其实有的人认为约旦河使他们完全的分开，只有一点点轻微的重叠，那是东马拿西的西南跟 喜马拉西的东北部，他们有一点点的领土连接。所以在民数记第33章，我们开始另外一个妥拉的阅读，马塞的开始。马塞的意思呢是旅程。这里记载着当探子报了信息之后，以色列人的灰心丧胆，神呢发怒震怒之下呢，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全体会众在旷野绕行42个站。所以出了埃及地后的第4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边，在耶利哥的对面。这42站是以色列人的旅程，他们在旷野的时间停留的42个营地。而这42个营地不是旅程的终点，也不是这个旅程的目的，只是他们前进到应许之地的一个驿站和踏脚石。因此这42个点就成了旅程。我们人生的旅程也是如此，停顿、中断或是挫折，是一个人在一生的旅程中间都会经历的。但是当个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要完成神的命定，使人的生活遵照神的话语去行，将妥拉视为一个目标，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旅程。最终这是进步的真正动力，每一个都是实现个人使命和人生目标的一个动力。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约旦河之前的这个旅程是一个单行道，他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每一站都是一个课程，都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而这一整章却值得以色列人他们回头去想，去知道在每一站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有人说这个世界没有后悔的药可以买，这个旅程以色列人有一个独一的目标，就是他们要进入迦南，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土地。到了这个点，他们的目标就在前面，但是要如何做呢？神晓谕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接下来他们所要走的步骤。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要夺那地，你们要住在其中。那一片土地要如何分配给所有的支派，而让每一个支派都没有话可以说呢？对普通的人来说，或许一定会很头大，但是我们的神却充满智慧。他吩咐摩西要按家世占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占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来承受。但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已经预先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接着神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里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当然如果没有他们背逆神，转而去拜假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从他们的土地很容易区分那是哪一个支派。但当被掳之后，有十个支派好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融入了各国，甚至进入了基督教的世界，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的，不知道自己负有教导妥拉的重大责任。由于是 double portion， 所以今天的 half Torah 我要从 Masay 的先知书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十八节。这是三个哀痛的 half Torah 中间的第二个，这是为在耶路撒冷哀悼的三周期间所要阅读的，从4月17日到5月9日，这是一个禁食的期间。我们知道有金牛犊的事件，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被西班牙人驱逐，他们往哥伦布、往新大陆去，你都知道哥伦布是犹太人等等的。以色列人失去了神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个祝福，神的荣耀在他的子民被掳之后就离开，升到天上去了。由于这三个星期的哀痛期，以色列人要读这三段的 half Torah， 他是要来提醒他们不要踏上他们祖先所犯的错和罪。他们这个三个星期他们不剪头发，不买新衣服，不听令人兴奋的音乐，不举行婚礼。通常举行婚礼会被认为是不吉利。而5月9号我们知道哀波月9号，他们整天会进食，他们不穿刚洗的衣服，在日落的时候他们会聚集在会堂吟唱耶利米哀歌。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当你在这段时间在以色列人中间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以西结书第37章第1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因为第21节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可以坐在地上，甚至我们常常看见在往西墙的道路上面很多人坐在地上哀悼，他们在祈祷弥赛亚赶快来，将这个哀悼的期间改为欢乐期间，他们在等待弥赛亚的来到。神借着耶利米就提醒百姓知道祖先所犯的罪，使他们借着每年度过这三个星期读着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辙。那对耶稣的跟随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仰望神，祈求弥赛亚的第二次降临，那个时候万物复兴。先知耶利米将神的信息传达给以色列百姓，以强烈的语气他要责备百姓和所有的官长，因为他们背弃了神，与假神行邪淫。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神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到的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爱情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将这句话带入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是否就明白了，当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订立了盟约、婚约，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心腹，而当时他们说凡神所吩咐的他们都愿意遵行。 那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妥拉。所以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是在说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他们跟随神的妥拉，跟随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而行。所以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手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接着说到，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耶利米提醒耶和华神对他们的仁慈，将他们带出了埃及，带领他们穿过了旷野，将他们安置在应许之地，令他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他们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我们要知道，当他们进去迦南的时候，内地的果子跟美物是当时居住在迦南地的人他们所耕种栽植的，但神却让将这样子的一个果子跟美物白白的给了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爱何等的大，他的爱永不改变。他在这里回想过去以色列人如何如何，就像民数记第33章回想42个站的旅程，以色列人旷野40年，他们的鞋子没有坏，衣服没有破。或许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吃的是玛拿，喝的是磐石流出来的水，住的是帐篷，过着迁徙的日子，人会产生很多的埋怨。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怨言，但我想我会有怨言。正如在婚姻中需要夫妻坐下来回想过去，用正面的思想彼此沟通，将一些负面的情绪沟通，让我们可以放下负面的情绪思想。常听人说，对别人有抱怨，有负面的情绪，越不过去，就好像把自己关在那个牢里，自己吃毒药，却想着别人死。几年前，基督教常常举办夫妻恩爱营，其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婚姻经过了一段时间，或许双方都麻木了，但在这里提醒我们，回头看看走过的旅程，思想结婚之前起初的爱，感恩旅程中彼此恩待的正面思想，就像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他的恩慈和爱一样。爱的相反不是不爱，而是冷漠。几年前有一个咖啡的广告我蛮喜欢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再忙也要和你喝一杯咖啡再走。这蛮贴切的，再忙也要领饼杯和神说说话。这就是神把神当作一个爱人一样的看待。犹太人有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认为是好的，可以使我的特质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无论发生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是好的，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神说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了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那地是神将自己圣洁 Holy 圣洁的名字放在其中的地方。玷污是因为行邪淫，吃不洁的食物，使神所赐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不再被重视。而轻忽这个产业，对比民数记第27章，当希罗非哈的女儿看见因为父亲的过世，所以他们没有得到产业，他们看重神所赐的产业，他们要替父亲在支派中留有名字。 所以到了民数记36章，马拿西支派他为了西罗非哈的女儿，如果嫁给其他支派的人，那么这个土地这个产业就会归其他的支派，那对马拿西支派来讲的话，他们的土地就会缩小，就会比较少。所以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摩西求问神，神的答复是说，论到西罗非哈的女儿，他这样的吩咐他们，他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要嫁同宗支派的人，同一个支派的人。但是我们从耶利米书却看见百姓如此的不重视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随意的糟蹋，难怪神如此的愤怒。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祭司应该是服侍神的人，但是他们却都不说神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这是神说的。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不知道神是谁，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本性，不认识，不知道神的特质。说到官长违背了我，先知就借着巴力说预言，不是因为神给他们的话语，他们来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这个无意的神在原文是没有价值的假神，所以就是人手所雕的木头石头的神。因此神说，我必与你们争论。接下来他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百姓将他们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没有价值的假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至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想，那个时候的神，他的心一定是极其的伤痛，因为他说，我的百姓为了自己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是活水的泉源，源源不断，它充分的供应百姓所需要的，但人却自己凿出池子，那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一个池子，而这个将通往死亡，这个死亡里面没有水。至终神只有将自己的话道成了肉身，为了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相信耶稣啊的，在约翰福音7章38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何须为自己凿出池子呢？况且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就像有的人说，我知道我知道，神要我们守安息日，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都知道，但星期六是我唯一可以外出办事情，我可以外出购物，我可以外出跟朋友见面，我可以去运动的时间。所以神的话我可以听，但是安息日我有我自己的计划。食物律是神要我们圣洁，在利未记11章，每一个神说不要吃的动物总是说与你们不洁净。或许有人会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但我真的很喜欢吃鳗鱼饭红烧猪肉。你会为了讨你所爱的人放弃你喜爱的事情，陪伴他，帮他做，替他做，但你却不愿意为那个全心全意爱你的神遵照他的律例 典章，我深思熟虑了这些关系，我发现地狱是因为你爱他不够，第二是因为你虽然知道吃了与你不洁净，但不会说吃了会要你的命，再说吃了也不会怎么样了。但有许多的病症我们都知道是从吃而来的，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而来的。最近我在研究健康的饮食，我就从伊甸园一直到挪亚洪水之间的饮食律。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壳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但是到了洪水之后，创世纪第9章第3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唯独肉带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活着的动物可以当食物，肉带血却不可以吃，那么四只脚的动物似乎就符合了这个规定。当然我们以 kosher 的宰杀法，或者是说现今在处理这个四只脚的牛羊啊猪，他们所做的，他们有没有让血流干，放血放得干净，我们不知。或许要合乎这个肉不带血，可能相对的有一些困难度。那两只脚的动物，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看过哈，在市场上面杀鸡、杀鸭的，它是先割断那个喉咙，然后将两个翅膀交叉绑在一起，放在地上，让它的血流光。光是想到这个，我就在想，是否我要回到洪水之前的那个伊甸园的食物律。因为只要是活着的动物要成为你的食物，一定要宰杀，等他们死了以后才能当食物，是吧？人唯有在失去以后才愿意回到神的训诲教导，生病了以后才会看看妥拉的食物律，才会愿意去遵行。以前吃了那与我不洁净的食物，好像感觉也没事，但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说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你就要确保你的身体是圣洁的，圣灵乐于居住在里面。罗马书第8章第5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他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6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9节说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我们乐于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要常常保持这个圣灵的殿是充满了圣洁，没有任何的瑕疵。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8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而第9节说到，又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 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所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不然让我们得着智慧，而且让我们有知识的言语，医病的恩赐。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当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要圣洁，否则连神的面你都没有办法见，那么这个损失其实是蛮大的，是吗？接着耶利米第二章第十九节说到，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仔细的思想，仔细的去想。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行为所得到的一个结果。神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让你们得着自由，从埃及解开了一切，带着你们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谁知你们在高岗上各青翠树下，人屈身行淫，向假神膜拜，侍奉假神，离弃神和神的话语，这就是行邪淫。耶利米接着预言，犹太人将在他们的敌人和他们从前结盟的这些人的手中遭到苦难，你就会知道并看出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是邪恶的，是苦读的。通常在读哈夫塔拉先知书的时候，总会停在积极正面思想的话语，但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他说到，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的神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宣判了犹大的罪行。他们膜拜没有价值人手所做的假神，而这个人所做的假神，他的数目与诚意的数目却是相等的，很多很多。但是如果先知书在这里画下了句点，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负面，是一个咒诅。所以通常哈夫塔拉会以令人鼓舞的音符来结束经文，向人们保证，如果他们真诚地回到了神的身边，听神的话语，行神所说的事，那么他们将恢复他们全部的荣耀。所以这周的两个 double portion， 他的 half tara 结尾全部都落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中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这是哈夫塔拉的结束。谈到这里，你一定会说，好加塞，我不像犹太人一样膜拜假神，是吗？是这样吗？你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是大过神？我相信仔细思想一定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反省的季节，期许自己可以更圣洁，更合乎神的心。我们要进入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里有人生的最真实的写照。 我们来一起进入第一节。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的吗？人都会有私欲，而这个私欲当与别人权力有冲突的时候，那么就会有征战，就会有争斗的事情发生。而第二节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很多人喜欢用这一句话，后面这句话就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那么我们就求，求神给我。下一句话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乐中。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姐妹说，她到另外一个姐妹家去，然后她那个姐妹的家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说富丽堂皇。这个姐妹呢，她心里就觉得很伤心，所以呢她回到家呢，她就问神，她说，为什么这个姐妹拥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漂亮的房子，而我却没有。她说，神对她说，有我不比这些好吗？但是我们人通常会有私欲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虽然行走的道路有时候会有软弱，但是当我们求神使我们刚强壮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一定会成就，因为我们不是妄求，我们不是要把我们所求的浪费在我们的眼乐当中。而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当我们会有很多的世俗，我们因着我们的风俗习惯有很多的不同，事实上这些与神的话语是相违背的。我们不能够回到我们的世俗去过我们的日子，而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神的妥拉，神所教导，他所给我们的律例典章去做，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更多的福分，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第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做人的一个准则，神要我们谦卑，更多的谦卑，不管是在人在神的面前，那么神就赐恩给这些谦卑的人。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与他妥协。有很多时候我常常看见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属灵征战，而他们是打了一仗之后呢，还没打完他们就跑，转身就跑，那后来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就更加的厉害。所以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要抵挡魔鬼，一直到魔鬼离开我们逃跑，这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记得以前我在教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说，如果你愿意跟随我们的神，愿意 遵循他的律例典章，那么你事实上是需要放掉一些世俗属肉体的一些情欲，或者是说你的欲望。但是很怕你就是又舍不得放弃，但是你又想要神的祝福，所以呢，我说常常会觉得脚踏两条船，最后翻船。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你就立定你的志向，你要好好的跟随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律例典章去行，那么这是通往有生的道路。但若你要脚踏两条船，你没有办法立定志向，那么倒不如今生玩玩乐乐就过这一生，反正你的结局是一样的。或许这句话说起来对某些人来讲非常的严厉，但这是实话。当我立定志向我要跟随神的时候，我不心怀二意，我要常常清洁我的心，让我的心是圣洁的，是圣灵愿意居住我的身上的，我是圣灵的殿。所以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成愁闷。所以当你心怀恶意的时候，当你在世间享乐的时候，你就想到哎呀，我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我就哎呀怎么办呢，将喜笑呢就变成悲哀。但是当你在这个遵循神的道路，遵循他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往外看，哎呀，他们在那边玩吃喝玩乐的，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好像看起来蛮愉快的，所以呢，欢乐就会变成愁闷。所以弟兄姐妹，我勉励你，当你立定志向，按着神所说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恩赐就会临到你。第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神使一切自卑的人，他提升他们，使他们升高。接下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就是批评妥拉，论断律法，论断妥拉。你若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所以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教导，拉松哈拉，从你的嘴里面绝不出任何不好的话语，思想上面不要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行出来的事情谨守遵行神所说的话，神没有说的不做，神的话语不加添也不删减。第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民数记把密巴在这个星期就结束了，下个星期我们要进入生命记，那就是一个新的一卷书，也就是五经中间最后的一卷书。当我们结束了民数记，进入生命记，就类似摩西将他的律法再一次的，神所说的话语再一次的重申，再讲一次给百姓们听，给你我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愿意谨守遵行神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我勉励各位，这条路不难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绝对不要脚踏两条船。总有一天 你会翻船的。我们一起努力，走在这条妥拉道路上，成为妥拉之子。最主要的是，因为我爱我的神，我愿意因着爱遵守他的话语，我愿意因着爱他，对于他的话语，我不加任何的加添，也不删减，我不随便的批评别人。行妥拉是我的目标，我知道这一段路要好好的走，一直到我见主面为止。我们一起努力，在我们结束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刚强壮胆，你要再刚强壮胆。我们还有一卷书，我们就要进入明年新的一年，新的一轮妥拉的开始。每一轮妥拉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看见，让我们期许自己在明年进入新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能够深入了解神的心意，明白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我这个人要如何能讨神的喜悦。神让我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他愿意居住在我里面，给我更多的恩赐。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佛，沙巴沙曼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话语，主，我们可以看见你永不改变的爱。你将你的话语如同一个范例一样，主，让我们在里面行为因着你的话语得自由。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当我们看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积极正面态度、思想、言语来对待他们。主，帮助我们谨守自己的口舌，主，让我们不得罪你，不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因为你要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自卑，你就使我们升高。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他们真的是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永不改变，追随你，因为这是一条单行道，这是一条永不回头的道路，不归路。我们要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一直的奔跑，只等到我们见你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夸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谢谢你不将任何的灾难临到我们，没有任何的疾病可以击垮我们。主，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着自由平安。沙龙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